开路者查经系列。彼得前书。古灵撰稿，石城叶山联合播报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石城，
我是叶山。弟兄姐妹好，欢迎您跟我们一块的来查考彼得前书。这次我们应该开始查考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了。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写着说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。
常常读圣经又常常祷告的基督徒，就像是长了一对翅膀似的，可以飞向属灵的高处，魔鬼呢很难捉到他们。
是
常常去教会的信徒，因为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常常交通，常常来往，彼此扶持，合成一股力量，魔鬼很难攻击他们。
对，
至于常常传福音的信徒啊，是个有属灵动力的人，魔鬼也挺怕他们的影响力的。
不过经你这么一提醒，我真的觉得魔鬼还是最怕有受苦心智的基督徒了。
是的，
因为我提的那几种基督徒如果怕吃苦的话，那么魔鬼只要用患难困苦的方式，就可以叫他们放弃读经，放弃祷告，不再去教会，也不敢再向人传福音了。你说对不对？
对极了。
嗯哼，
凡是怕受苦的基督徒，魔鬼都有办法对付他们，就是用苦难来迫使他们放弃信仰，放弃过敬畏神的生活。魔鬼也可以用物质的享受来引诱这样的信徒离开神。
嗯哼，
但是对那种不怕苦又不怕死的基督徒啊，魔鬼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因为苦难并不能够动摇他对基督的信仰，而属世的享受呢，也不能够吸引他离开神。
嗯，这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了。
是的，所以啊，这次我们要一起查考的这段彼得前书的经文，对每一位基督徒都非常重要。现在请叶山先读一下四章的第一节。
好的，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是这么写着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
在这一节经文里面，彼得首先连贯了前面的话题，谈到基督曾经在肉身受苦，而且更进一步的暗示，基督的受苦不是不得已勉强自己的做法，而是心甘情愿的有这种受苦的心智。
对，其实说起来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他不愿意受苦，那么谁也没有办法给他苦吃。我还记得主耶稣被卖被捉的那一夜，彼得曾经拔刀相助，但是主耶稣却阻止他，并且对他说，你想我不能求父为我差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？的确是的，主耶稣他有能力救自己，但是他却没有那么做。
是的，事实上当主耶稣在人性里面挣扎的时候，他也想过最好是不要去受十字架的苦刑，不过他明白，如果他没有代替人类受死，神的救恩就不会临到人类。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，他向父神祷告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
嗯哼，主耶稣的这个祷告证明他体贴父神的心意过于体贴自己的心意。
是的，彼得在这里边鼓励信徒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这种受苦的心智， 让神的美意可以在我们身上实现。在这节经文的下半节提出了神的一个美意，那就是透过受苦使信徒跟罪断绝了。
那时辰啊，
啊，
跟罪断绝了的这一句话该怎么样解释才好呢？
这句话有三种可能的解释，我说出来看看你的意思怎么样。
好。
第一种解释啊，认为受苦可以洁净人的污秽，换句话说，苦难对人的灵性有洗涤的作用，这是来自犹太人的信念。如果想多了解一点这个信念，我们可以去查考一下犹太人的文学著作。
嗯哼，
叶山啊，
哎，
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旁经啊？旁就是旁边的旁，另外呢，还有什么是伪经啊？
我知道啊，旁经又叫做次经，表示这些犹太人的文学作品跟圣经相比，他们是没有权威的，不被认为是有圣灵的启示。那么这些著作呢，是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之间的那400年里头写成的，所以呢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先知书的背景以及初期教会的历史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参考资料呢。
那么伪经呢，叶山呢？
伪经的伪字啊，就是真假的假字的意思，表示别人对这类的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感到怀疑。那么伪经也是在两约之间写成的，它的内容大部分是预言，作者冒用了古代名人的名字，用预言的手法来描写历史事迹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两约之间的犹太人他们的心境跟期盼。
是的，你解说得很清楚了。我见过一位圣经学者呀，把圣经旁经跟伪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对比。他说，新旧约圣经是神的话，旁经是人的话，而伪经是神话。
神的话，人的话，神话。
嗯，
说得妙极了。
是的，就像你刚才分享的，旁经跟伪经虽然不是圣经的正典，但是多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犹太人的想法。像对受苦的理念，就不妨参考一下这类文学作品。
嗯哼，
比方说有一本叫《以诺书》的伪经，里面写着说呀，心灵内永恒的洁净跟肉身受多少煎熬有直接的关系。另外一本叫做《马克比二书》的旁经，就写着说，我奉劝念本书的读者们，不应该为目前所受的灾难而丧志、恐惧、战兢，相反的，他们应了解这些刑罚并不是要实行毁灭，而是要磨练我们的国家。
那么时辰
啊哈，
犹太人的意思是不是说神用苦难刑罚他们，使他们灵性洁净呢？
对的，叶山啊，你觉得这是彼得的用意吗？
我想不是，因为当时正在受苦的信徒并不是在受神的刑罚呀，否则彼得不应该劝他们忍受，反而啊，应该劝他们赶快悔改才对呢。
是的，你推论的不错。
嗯哼，
现在我接下去说啊，跟罪断绝了这句话呀，可能有的第二种解释，有人认为这是彼得在形容那些个信徒的实际经历，他好像在说，你们顺从地忍受了苦难跟无情的逼迫，却始终屹立不倒，没有随从罪恶，是值得佩服的，可以托付重任给你们了。
嗯哼，
叶山呢，你认为这种说法怎么样呢？
我觉得持这种说法的人呢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临在信徒身上的每一个考验，确实都会帮助坚固他们的人格跟灵性。那么彼得的用意会不会就是这一点呢？
从表面上看起来很像是，不过如果我们去对照一下前面说过的话题，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啊还是不够准确的。
嗯哼，
待会儿我们就来谈一谈第三种解释，也就是彼得真正的用意是什么。叶山啊，
哎，
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谈到基督的受苦的时候， 还同时说到了一个什么礼仪啊？
我们当时说到了水礼这个礼仪啊，对不对？
对。那么水礼的意义你还记得是什么吗？
水礼就是表示与主耶稣一同受死，一同埋葬，又一同复活。对当时在外邦社会中的信徒，水礼还有一项特殊的意义，那就是向神宣誓，宣誓要效忠，要脱离对偶像的敬拜，还要进入到对真神的敬拜跟侍奉。
不错，彼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提醒信徒说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
嗯哼，
彼得的意思是说，透过水礼，你们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在肉身受过苦了，那么就应该把以往的败坏的性情跟生活全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分享到基督复活的大能。
嗯哼，查考圣经啊，真的得根据上下文来查考，不能断章取义，否则很可能解释错误哦。
是的，使徒彼得接下来讲的那段话就是很好的证明，表示这第三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。请叶山念一下四章的二节跟三节。
彼得前书四章二节三节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是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
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彼得对信徒过去的生活有一点描写。他说道，他们以前是随从人的情欲生活的。这里所说的人的情欲，包括了各种带有罪恶成分的邪情私欲，就像彼得在这里列出来的，有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淫，说的白话一点呢，就是淫乱、纵欲、酗酒、宴乐、狂饮等等。
嗯哼，
而且圣经点出这些罪恶是外邦人的行为跟在拜偶像当中的表现。
世成啊，
嗯，
我想我们可以想象，当时在外邦人的社会和异教的生活里，这些随从情欲的事情真的是司空见惯，也就是所谓的见怪不怪，恐怕他们还以为是正常的享受呢。
是的，但是信徒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标准了。彼得提醒他们呢，在人的心意跟神的旨意之间，他们应该选择神的旨意。
嗯哼，
叶山，你知道信徒为什么有时候不敢选神的旨意呢？
我想是因为怕被逼迫，或者是怕被孤立了。
是的，所以啊，要有受苦的心智，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，就不会害怕从人而来的威胁，要把余下的光阴献给主，为主而活。
我觉得彼得在四章三节最后那儿还提到了一个心态，也相当重要呢。
哦，是哪种心态啊，叶山？
他说信徒过着以前那种败坏生活的时候已经够了。我觉得这种自己觉得够了的心态呢，是一个很好的推动力。如果我们用别的字眼来形容这种心态，可以说是一种感到厌倦的心态，就是对自己过去的败坏生活感到厌倦了。
不错，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的厌倦自己的过去，就不会真正的重新做人。这种对罪恶的厌倦呢，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心态。
是的，